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钱越多，你的担子越重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金钱会生锈。那他的命运呢？第三，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啊，雅各告诉我们说，第三节说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。哎呀，这是富人的命运啊，有钱的命运，就是那个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。如果是我们把一个金子拿出来说，哎呀，你看这个金子生锈了，这个不是金子，金子生锈了。那你看到金子生锈，怎么会让金子生锈了？你打开你的厨房，打开你的冰箱，你的食物在里面发霉了。你说食物为什么会发霉呢？因为你太多东西不吃了，摆在那里，有没有？冰箱里面的东西发霉了。为什么不在发霉以前送给那些没饭吃的人呢？为什么不在被虫子咬以前送给那些没有衣服穿的人呢？为什么不把钱没有生锈以前送给那些需要钱的人呢？所以这些生锈的东西呢，会控告你，就是证明呢，我们是不义的管家。这个是雅各所说的。他们说还要吃你，吞吃你，像火烧一样。那这个火烧应该是在吞吃像肉一样，是在末后的时代，最后的时候，当上帝审判的时候，我们的一切都会被毁坏。所以富人的命运是很可怜的。那这个肉呢，在原文是多数的，意思是说呢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单个的。虽然说你们，但是讲到这个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我们自己的罪的生锈的钱财所控告的时候，他不是用整体的方法说，而是用个体的说。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单独的，正如救恩是单独的，赏赐是单独的，所以刑罚也是单独的。如果你欺负人有多重，你所受的刑罚就有多重。这是雅各告诉我们对这些富人所讲的话。那这样说，大家会感觉说，那是不是我们有一点钱的人都没有办法上天堂呢？其实呢，地狱里不都是富人啊，记得啊，我没去过，不过根据圣经的教导，地狱里面不都是富人，天堂里也不都是穷人。不要以为你是穷人你就肯定上天堂。上天堂不是因为你穷你富，上天堂是因为你有没有信耶稣。所以两岸三地啊，两岸三地，天堂地狱人间什么人都有。当然到那个时候，真正到了天堂，真正到了地狱的时候，我们的价值就不再用物质来衡量。所以我们到天堂的时候，不是哎呀，我现在有房子是五个 bedroom 啊，有五个卧房，你的房子是两个卧房。有人用这个做比方，说你们在地上的时候要好好建造，然后呢你们到天上去住这个single house。 如果你在地上不好好做基督徒的话，你还是可以上天堂，那你就住一个 apartment， 住一个公寓。那这个是我们人用地上的思想来讲天上的事情，其实到天上了都不用住了，因为我们是灵体，不需要空间。还有呢，我们也不要去 worry， 不去担心钱的问题，因为我们一天24小时 都在唱歌，整天在那里赞美神，赞美不尽的啦。啊，可以想象，有时候我喜欢音乐的人唱歌的，唱着唱着，最后都累得要命，还在唱，要 enjoy。那我们有一天到天堂的时候，就不需要这些计较。但是就是说，你去那里的时候啊，从这个地方到那里去的时候，不是根据你是有钱的人或者你是穷人，啊，是根据我们有没有信耶稣。所以到那时候就平等了。这第一个大段呢，雅各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这些有钱的人呢，要受到灾害。第二呢，他讲到这些有钱的人为什么有钱啊，这些有钱的人啊，为什么有钱？那他们有钱的方法，他们发财的方法啊，可以做我们的警戒，借鉴。就是说我们是不是也是跟着这些人一样呢？啊，第二个大段是第三节的下半段到第六节。第三面下面说，你们这些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啊，虐待别人的富人。啊，第一个我看到他们的是，他们财迷心窍，死不退休。啊，我不是说大家都要退休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。那这个末世这个字呢，这两个字呢，其实在原文也是讲到末后的时代啊。我们讲 eschatology 就是末世论，是用这个字。但是这个字的意思说，在末世，那是讲到说雅各的时代是末世呢，还是讲到个人的事情？那我 take 这个是个人的时候 for the last day， 就是说这些人在他生命结尾的时候，在他生命结束的时候呢，还在那里拼命的挣钱。那中国人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说吊死鬼抓元宝，吊死鬼抓元宝，死要钱。有的人就是死要钱了，做到老做到死还是赚钱，赚钱赚钱赚到最后一秒。所以雅各说，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叫做财迷心窍，死不退休。他们怎么样发财的？第二，他们是非义致富，剥削雇员。第四节说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呼叫的声音，对吧？非义之福，人家给你干活，人家给你做工啊，你不给人家工资啊，这个是你，我们也许觉得说啊，这个可能是雅各讲他那个时代，那这个时代也有啊，这个剥削员工的这个剥削员工的这个事情是非常普遍的事情。那圣经有清楚的教导，不可苦待雇工。申命记24:14-15说，困苦穷乏的雇工，无论是你的兄弟或者是你城里的寄居的，你不可欺负他，要当日给他工价，不可等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，把心放在工价上，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，罪便归你了。我早期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我很能体会这句话。我一方面是靠上帝过日子，一方面也是靠教会的工资。你要拿工资吗？生活费，有人不喜欢说工资，生活费，靠教会的生活费。所以如果是到时候没有生活费，财政部长忘记发工资的时候，那我就很紧张很苦啊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我，在 Pittsburgh 有一次这个财政部长忘记发工资，那我那时候年轻，所以学信心的功课学了很久，所以也算是有信心，所以 学了戴德生，戴德生传里面说他要操练到中国去做宣教士，所以他的老板，他是做医生实习，老板忘记发工资给他，他也不讲话，就祷告上帝，哎，上帝就通过另外的管道来供应他。所以我那刚好有一个机会学习这个教会的财政，忘记发工资给我，我也不跟他讲，我也不提，天天看到他，我也不跟他讲，我就跟上帝讲，说上帝啊，没钱啊，没钱吃饭啊，有孩子有老婆，没钱吃饭，祷告祷告。一个礼拜过去了，他看到我 How are you? 笑笑，我说 I'm fine, 但是 not fine。 两个礼拜过去了，他也没事。所以怎么办呢？那你放心，有一天我就两个礼拜以后，我就收到一封信从密西根寄来。打开这封信以后，你看看里面有200大元，200块钱。那个时候我的工资一个月是394块，好，200块，哎，下半个月有着落了，上半个月就是清冰箱了，把冰箱里面能吃的东西都找出来吃，柜子里面能吃的杂粮都找出来吃，过了半个月，下半个月200块了。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，这个财政部长忽然间 realize 发现，哇，上个礼拜没有给牧师钱，那我就很开心了。为什么？下个月双享double portion 双享。上帝知道，上帝知道，人不知道，上帝知道。那一种的信啊，那是我这一辈子只收到了那一封。在工资没有的时候，有人从 Michigan 寄一个支票给我，200块，半个月刚好。那你要听我这种故事，我很多，就是讲一个给你听。但是那个工资没有的时候呢，心里面是有担子啊。这里告诉我说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呀。啊，如果是你不给他的话，你不支付给他，在这个今天，因为当日工价，他不要到日落，因为他穷苦呢，把心放在工价上了。那今天我们做老板的，我们要注意你的员工，要按时候把他们该得的份给他们。如果是我们不给他们的话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声音被万军之耶和华听见。第三个，这里讲到说，他们致富的原因呢，是欺骗良民，冤声通天。人看不见的，神知道。神不是算你们地上的账，乃是要算你们天上的账。富人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，乃是道德的问题。有钱不是问题，剥削人才是严重的问题。这里讲到冤声是什么声？是未支付的工价。所以这个字叫做喊冤 yell 啊，这原来希腊文的字的意思是喊冤，是 yell， 收割工人的冤声进入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了。但是有一件事情大家知道，如果我们亏负了人，我们虐待了人，现在要赶快悔改，因为到那一天你想要再付钱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。 It's too late。 第四个，这里讲到说这些有钱的人啊，欺负他的员工，不给他们的工资，自己呢，你们在世上，第五节，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啊，策划浪费。那好，这两个字，一个是享美福呢，就是奢华啊；好宴乐呢，就是 waste， 就是 浪费，所以策划浪费，然后作茧自缚。那下面那句话就是说，当宰杀的日子骄养你们的心。啊，据说尼禄王呢，有一个人到这个罗马去，我去的时候没有机会看到，就他说他去罗马的时候呢，他看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好像是一个水池子一样，他们就会说这个池子是做什么的。他说当尼禄王做皇帝的时候呢，他是暴食横饮啊，撑不下去的时候呢就去呕吐啊，拼命吃，拼命塞啊，鸡鸭鱼肉的吃到撑着撑不下去了，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吐，吐完了以后呢再回来吃。那这个是可能的啊，这是可能的。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有很多留学生啊，我们请留学生到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儿子过生日，刚好跟一个弟兄同一天，就请他来，请他 roommate 一起来就吃啊。他们那是留学生，很苦啊，有时候很长都没饭吃的啊，就吃面包喝牛奶，就这样子过日子。所以请他们来吃的时候，哇，师母煮很多饭给他啊，两个人就吃，真的塞哦啊，面条一碗的往这塞到呢吃不下就站起来到处走完了以后又来吃。这个我不是开玩笑的，这个真的。所以尼禄王呢，他就是这样，那个时候饱食横饮，身为皇帝不知剥削了多少人的口粮来养肥自己，过着像猪一样的生活。但是人生的目的不仅是吃喝。有一位牧师啊，有一个很高尚的邻居，有一天请牧师去他家家里吃饭，他就让牧师看看他的后花园，他的前后左右。他说：“我一无所有，我拥有我心一切所想望的。”那牧师听了以后一言不发。那这个贵人就心里面纳闷说：“为什么这个牧师也不说一两句称赞的话呢？好像是嫌静默不语。”所以他就问这个牧师，那牧师就是说，人可以拥有这一切，但是最终呢还是要去地狱啊。这个财主，这个贵人啊，算是有良知，他琢磨了很久，后来接受了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。你拥有了你心所有的一切，最后去哪里？这里这个妇人养肥了自己，却要为别人所宰杀啊。当宰杀的日子，请骄养你们的心，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现在吃吧喝吧撑吧，把你撑得像一个猪一样，有一天被杀掉，最后的命运就是死亡。他们不光是这样子，他们杀害无辜，报应在即。最后一句话说，第六节，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一人受苦，二人享福，是许多人不能理解的问题。那这些妇人不但是剥削了人的工资，看他们不回应的时候，他们不反叛的时候，干脆就把他们杀了了事。他们不反抗，因为他们已经死了。这个事情，这样的事情不光是在第一个世纪，在今天也是有发生的情况。也有人讲说，这个义人是指着耶稣，不过我想这个整个的经文里面不是讲耶稣，是讲到这个妇人跟他的周围的人的关系。那些为他好好做事的人，他不给他们钱，反而觉得他们也不吭气的时候，干脆除灭他，免得以后有灾祸，就是杀人灭口。所以我说，雅各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到妇人的时候，他没有讲好话，就告诉你说要小心，要警告我们， 要面对将来，当将来主耶稣基督神要来审判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面对这些吗？这些金银财宝、衣服财物能够存留吗？没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习几件重要的功课，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第一个就是一个人的富足不在乎他拥有多或少。你可以很有钱，但是很苦。你可以有很多，你可以很不满足。你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晚上睡得很安乐。所以一个人的富足不在乎你拥有多或少。第二，一个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这是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12章15节告诉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歪财不发命穷人。如果你的命是穷的话，你不会发财。你用尽各样的方法，你发了财，财也不会是你的。这是先父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，不要用不义的方法去想发财。如果钱不是你的，你想什么法，你可能会得到，最后会失去。歪财不发命穷人。自从我蒙召做神的仆人之后，我就认命了，我就知道我不会发财，所以从来没想什么方法来发财。你也不需要，上帝的供应丰富。今世的财物跟永恒的价值是有分别的，大家去想想这句话，今世的财物跟永恒的价值是有分别的。第五，肚子饿的时候金子不能当饭吃。这个每个人都知道，不过我再提醒一下，你真正饿的时候，买不到东西的时候，你有钱也没用。我很记得我有一年去捷克的时候，我们一个小车子坐了7个人，早上去找东西吃，看到只有一样东西是香肠啊，这个捷克的香肠就排队，等到我们排队到的时候已经卖光。有钱呢，我们几个7个8个人从美国去的，每个口袋里都有美金呢，那不是金，但是美金啊，买不到东西吃，那钞票也不能吃。肚子饿的时候金子不能当饭吃，不义之财结尾都是自食恶果。还有吃馆子的时候呢，小费要给多一点。有一次有一个人请我去吃饭，本来是我要付钱，他说不要，我来付钱，他付钱，结果他付钱小费给的很少。那个餐馆我很熟，那个人就跟我这个不高兴，好少啊，好少啊，很少啊，他说给的小费很少，那给多一点吧。其实多给1-2块钱对你来说也是，英文说 nothing， and for them is a big thing。 对，最后一个，趁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多奉献点金钱。我不知道，我不是要你们奉献给教会，这个是你们的本分，应该除了教会以外呢，还有很多人有需要。这个美国这个退伍，这个不是退伍，受伤的军人啊 ，veterans。我们 DC 有一个 food bank， 那些无家可归的没饭吃。在 Gettysburg 有一个 pregnancy center， 就是专门帮助那些怀孕的、未婚的、妇女怀孕的。还在 Pennsylvania 有 Appalachian 那些孤儿，当然还有很多的地方。你可以开一点支票，我今天早上还拿出一个，这个叫做 Paralyzed Veteran American Veteran， 它上面有一个写一个地方写画一个红圈，上面写 $3， Can you give $3？ 你可以给3块钱吗？我心里面很痛。$3， 3块钱能干什么？他们不敢跟你要太多。$3， 弟兄姐妹，这里有很多 three dollars， 3块钱 ，you can give。 While you can， 每个人都可以做。我讲的下面这些都是很实际的。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，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差到世上来，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？给吧，趁他有机会的时候。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再一次从这一段宝贵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，在今天当你给我们手上还有钱财的能力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施予。主，更要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财产金钱的好管家，做忠心的人。主，我们知道在财务上我们多么容易犯罪，但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得资财的能力是从你而来，让我们在今生能够过一个因你而满足的生活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谢谢你的收听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。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。